您好，欢迎来电荒唐小姐欧贝共频道。干爹斗内，请按一；五星留言，请按二；IG 互动，请按三；收听节目，请按井字键。皆さん、アロハ，欢迎回到本周的月经周。我很开心。
这次算是比较正常吗？
啊，我们努力把金条回来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快我们又见面了呢？
调经药有吃这样？
有有有，我们那催蕊那个猛药就这样催下去了。
嗯，好的好的。新年快乐是吗？
新年快乐，大家先祝大家下个月龙年行大运，好不好？各位恭喜发财啊！龙有什么？什么
啊？
龙？
你说龙的传人吗？成龙？
有什么那个什么词吗？啊啊！钱钱龙中来，好运龙中来，开始。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桥段好像我们去年在兔年的时候有用过，万年老梗。
怎么这么奇怪的老人开场？这样对吗？
没有，我们有努力了，就是把月经调回来之余，老天好像还有一些听到我的呼喊跟求救。
你的许愿是？
对对对，就是终于带给我无聊的人生一点不无聊了。
哇，有点乐趣了，是不是？不然你。瞬间不知道这个月要讲什么，是吗？
没错，大家如果有好好 follow Instagram， 就知道我这个月干了一件大事，人生中的大事。老板，
哇，难道是传说中的倒车入库？
不是倒车入库，就是我终于开始要开车了。
哦，
这是一个long story。
来来来来，对吧？啊，开车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你这么重要？
因为在纽西兰没有车，真的就是没有脚，我真的疯掉。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之前不是有驾照吗？
但我的驾照就是你知道吗？台湾人多照在手，希望无穷的感觉，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想说我要好好的使用它，我只是一个 just in case 的概念。
哦，所以你也没什么开车经验。
我在台湾开三次吧，这样算开车经验吗？
哦，我来跟你讲一下什么叫做开车经验。
OK，
我在澳洲，从雪梨，然后又开到那个蓝山，然后又开到蓝山，要快两个小时吧。
你有开到那个山顶上吗？
开到下面坐游览车
啊。哦，那很远嘞。对对对，就是那边。
对啊，对啊。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我也在澳洲开过手牌车，开那种工具车。
嗯，
对啊，然后那起码开了快七八个月吧。然后在那个纽西兰几乎开了快一年的车。对，然后我在台湾从几岁，18岁拿到驾照之后，我就开始开车送货，然后载人。对，我从18岁到现在起码开了应该有个12年了吧。
你这样子不诚实哦，你今年不是30岁哦，
哦，今年不是
13年哦，
哇，行行行，对啊，然后你看我在日本
计较，
对啊，我在日本也开过啊，然后我在中国，没有开过，
你在清华北大快要被赶出来了，我印象深刻，休想骗我，
这个这样才是正常的车龄吧。
OK， 本人拿到驾照的年份为2017开始，然后实际上开车上路只有3次，后来中间回台湾2个礼拜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一定要会开车了，因为有些人比我想象中的就是还要更偏僻跟不方便嘛，然后那2个礼拜我就有认真回台湾学一下开车，终于把那些什么 RRP 啊、D 啊那些档都记起来了，
搞清楚了是不是？
搞清楚了，
你上车都不知道那些字母在干嘛用。
我只上车，我只知道那个 R 是 return， 我想说，倒退，那快告诉我为什么 stop 为什么是 P 不是 S， 为什么 D 是就是 D 是 drive 嘛？然后我想说动 D 是动 D 是动，然后我就。一直念一些很智障的口诀，还有什么左边刹车右边油门，超白痴的，就是
哇，那不就还好你没有学手牌的离合器，那更麻烦一点。
这一辈子真的没有想说我会要开车，就我从小就要立志当一个废物的人啊。
哦，
这应该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讨论的话，应该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 所以就是想说我要摆烂一辈子，但殊不知老天就是不想让你摆烂，就死拼峰回路转，在你最后最后觉得自己这辈子不会来纽西兰的那一刻，哇，纽西兰政府加开咯，我就来了。对啊，所以我最近就是非常的谨慎恐惧的在练习开车，然后我对于纽西兰的居民们非常的抱歉，希望大家可以远离我。听众朋友，你刚好在奥克兰区域的话呢，六日请不要出没。然后
台湾三宝上路。
然后平常一到五记得那个上班时间不要走 highway 哦，因为我会上 highway 上班，谢谢。
嗯，对。不过有好的一点是，他驾照不是用鸡腿换的啦，他驾照是用护照换的。
哦，对，但是我还蛮，就是，
嗯，
也不能说是自豪啦，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开的蛮好的。目前我载过的室友们都好好平安的回来，我也没有撞到谁的车。
你要求很低耶、
欸。哎、欸，靠呀，这要求是最低，但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就是。基本需求 Maslow 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最低的人身安全需求。对，然后今天刚刚出去的时候我也觉得哇我好会停车哦，就一次入库，但是我一定要在旁边两格也没有人的位置我才敢停。超白痴，对不起、各位听众朋友，又听了一些荒谬的言论，不好意思。然后
什
么没有，我们上个礼拜不对，上上个礼拜就是提到说我们最近有在做显化嘛，但我真的是非常有用的、欸、因为这一个 plan 是我真的很明确写下来说我今年的计划是要买到一台车，然后好好的学会开车这件事情。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在一月初我就买到车子，我本来设定是 maybe 一月底二月我再买到车就好了，因为现在车子很难买，因为很抢嘛，然后加上我还有budget的问题，然后没有想到那台车就这样子出现了。虽然我不能说它是、哦不好意思哦，那台车有名字，它叫鱼燕。对，就是虽然鱼燕呢不是我心中最
你说那台车叫鱼燕是不是？
对，
你有想过黄月的感受吗？
我不管，
黄月不排除提告。
我跟
你起码可以上他的车，
我起码可以跟他睡
在一起。你每次上车的时候都可以说我要上彭于晏喽，请大家上彭于晏，
我要上于晏喽，于晏我要上你喽。哎、欸，我跟你说，我真的很久之前就想好，就算我以后养了一只狗，它也要叫于晏，我不管，他们就是都得叫于晏。
于晏、啊、快过来吃饭，
于晏来，于晏来抱抱睡觉喽，来抽风，
来来于晏握手。
鱼燕，鱼燕趴下，蹦咻！总之呢，
要疯掉了。
总之就是，虽然鱼燕它不是 maybe 不是一台最棒最棒的车子，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在买它之前觉得那台车预算还是有点高，但是就是我有等到我心目中的底价，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很感谢老板，就是我跟他讨论了很多东西，然后老板就是叫我放宽心，他说哦，就是是你的就是你的，然后你不要纠结在这件事情上面
哦。比较原话来讲，因为他那时候很焦虑嘛，其实他那个时候有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选择卡关的事情，当然是一个是他的预算，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在担心说，那如果这台车跑掉的话，那他后面有没有办法找到更好，他就卡在这边在焦虑当中。
对，我很怕，
所以那时候我比较，对，我比较告诉他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每个决定下了之后就要去承担后果。
对啊，
那既然你都知道你要承担什么后果，你有想清楚之后，比如说欸，已经打好底价，就是这个价格你才要买，那这台车就会是你的。如果你买不到，那你就好好的再去看下一台就好，因为这个不是你要的东西，那就可以丢掉。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在我去年有好好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我才有办法讲出这种话。
嗯，
就是你决定了，你就好好准备承受跟承担跟往下个阶段前进的准备就好。
对
对，然后不要想太多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要修炼的啦，没有这么容易，但是可以心甘情愿的做后面的选择跟承担，这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心理状态，会比较舒服啦。不然你真的一直想也没有用，你可能想到睡不着啊，怎么办？没有车，那你不如就真的是好好的 对，下完决定之后啊，如果真的没有，那就是好好等下一台或下个机会。对，如果是你的，你就再好好把握住就好。
对，
大概是这样。
嗯，谢谢老板。于是我就把鱼宴赎了生灵回家了，
带回来了，
我就上了鱼宴了。
哇，你每天擦鱼宴，帮他加油。
哎、欸，我刚刚去擦过它了。有些人的油好贵哦、喔，而且它偏油。
哇，擦它一次花不少钱。
对啊，擦它一次，我刚刚才擦了，我刚才叫半套而已，就要花了，都是800台币吧，然后油还只有半桶，所以上它一次要花1600。
对啊，然后你还要帮他保保险，对，你还怕他受伤、
啊，我还怕他被其他人抢走之类的，还花钱保保险，然后还买了很多东西哦，这男人开了我不少钱。
那我会笑死
人、欸。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知道，因为我觉得老板最近的改变也是很大，就我也都看得出来。有些听众朋友也都会发现老板最近变很忙嘛、哦，就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有好好在执行显化这个。我觉得它不是吸引力法则、嗯，因为吸引力是你很被动的去把它吸过来，可是显化是你很主动的去。
我来听听看你怎么解释。
不是，我不知道那个动词要讲什么才会比较正常一点。就是一个是主动的，觉得你主动出击、嗯，一个是被动等待。你有这种感觉吗？
有，我就觉得说，因为以前啊，我反正我这个人，不管是工作上还是人生上还是感情上，我都是求来就打嘛、嗯，我比较不会去主动去争取一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显化这件事，就是。你好好的，我觉得他有一些前置步骤，就是我们那个网红嘛，我们的酒力，他会带一些东西，比如说可以，他就是像最近薛若也有在跟他一起做，就是他的显化冥想啊，就是说，哎、欸，你可以思考一下，说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东西，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你把 vision 跟这个宏愿啊，就是你有规划好勾勒出来你想要的东西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慢慢前进？显化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帮你的人生做规划，你就是自我规划你要的东西在什么阶段你要达到它，然后 how to，
嗯，
我觉得 how to 这件事情很重要，你要怎么样达到你的目的地，然后你必须得到什么样的技能，你必须存到多少钱，你必须怎么样才有办法去接近你想要的地方，它在推动你的一个。主动去接触你想要东西的一个能力啊，我觉得是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应该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在那边，你就会往回推，这个步骤会比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然后你还在寻找怎么过去那边要来得快。
对啊，就是结果回推导论啊，我之前
对，
我有跟薛若讲过这件事，但是显化这个东西就是。会把结果回推这么死硬的东西，然后再带入一些比较生活上的，比如说他可能会用，而且他会比较导正情绪啊，就是我觉得他有做到一些心理支持，他用对啊，用 grateful 的这件事情去感恩，然后去思考，然后去对去得到或者是失去，因为失去也是另外一种获得嘛，就是你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推进跟圆满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整理吧，所以就会更生活化，就更好做。嗯，
就是你刚刚讲的，他有导正到我们的心态，因为他会一直给你很多的鼓励，而这个鼓励是你平常可能会忽略掉的。你从小的事情开始感激，然后你不只感激这件事情，也会感激这件事情怎么达成。
对对对，你会去好好的，我觉得就是回头有点检视自己，说怎么样有这件事情发生，你会回去想发生了什么事，你做到了哪些。
嗯、
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啦，就是达成东西是其实是很靠信心跟行动。
对。
但是这个东西显化就是它把你的信心跟行动都有加进去。比如说我们就开始练习一些新东西。对，练到一个程度之后，你获得能力的能力，然后再把它带回去，哎，你不就是又获得了自信，对，然后你又达到你要的效果，然后在一步一步推进的过程中，终会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就是一个好的循环。
对啊，建立自信的过程也是一个啦，我觉得
对，很棒。就是大家这一集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自己去 Google 九力就好了，就是数字的九，然后一力两力的力，就是他。
你可以问那个啊，你可以问雪柔啊，你看他那边不会开车，然后刚刚会开车了，是不是？
对呀、啊，哎、欸，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人生有生之年这辈子会坐上驾驶、嗯，在此特别感谢曾经载过我的千千万万的各位亲朋好友，各位可怜的前男友们，谢谢大家，就是当我的司机。
现在开始感恩是不是？
开始感恩大家，谢谢大家，我真的是感谢那些男人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开车真的很累，各位女朋友们，如果你的男友开车载你，就是尽量体谅包容他们，不要再跟他们耍脾气咯，可以吗？
有啦，你也学到一个驾驶者的思考角度了，对吧？
对，然后请大家当一个贴心的副驾，就是以前我就会做，就是可能可以帮他们看一下，就是地图要怎么走啊，然后他们如果想喝水，可以帮他们拧开个瓶盖啊，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 ，whatever， 你不要在旁边睡觉，好不好？副驾是很重要的呢，大家也要慎选副驾哟。然后这个月呢，老天真是听到我的启发，我还发生一件也很可怕的事情，我自己都惊呆了呢。
哇，来，跟大家分享。
反正就是我自己想要拿小，就是我大概两个多礼拜前吧，我就觉得自己身体不太舒服，很累。就这种鸟不拉叽的事情，我现在都放在吹上面，所以我都没有放在 IG， 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吹、嗯。反正我就一直呈现一个不太好的状态，然后疱疹也发了，月经也来了，就是什么抵抗力很虚很虚弱，然后。因为我是在食品相关的工厂工作，然后我那天真的是疯狂的打喷嚏，然后打完喷嚏那个鼻水就以一个你知道时速120的状态这样滴下来，然后就我你知道我就
有点不由，
就是我整个人还非常害怕，是因为我如果来不及擦掉我的鼻水，它是真的是透明的，它不是鼻涕，它就是一个液体从我就是鼻孔里面流出来，然后我要去拿卫生纸擦，可是我去拿卫生纸擦了之后我又得洗手，然后我就整个在一个很慌乱的状态，然后我还要躲镜头，因为我还怕就是我哈去我那个刹那被工厂里面的镜头就看到，或者是被我的 manager 看到，然后就在一个非常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状态，就是一直哈去然后躲然后擦鼻涕哈去躲的状态下回家，我就想说哎、欸，因为我也不太像感冒，我去查这些症状很像是 allergy，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什么东西过敏，就是想说哎、欸，那个 COVID 的测剂啊快要用完了，我就想说你知道秉持着一个金牛座客家口阿巴不浪费的心态，想说哎、欸，大家过期我就来测一下，结果这一测我都笑了，大家2024年了我还可以中 COVID，
这个年代还有人在 COVID 啊，
真的是我看到那个两条线的时候我一度怀疑是那个东西坏掉了，然后后来我就是不死心的又去测了另外一个牌子，因为房东家里也有备很多哦，又是两条线、嗯、我真的是傻爆眼，但是我已经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我后来请假了一天是真的太怕我的鼻水会流进去食物里面了，我整个人就是也没有发烧也没有喉咙痛也没有喉咙肿，就是一切安好的状态下，我不知道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对，然后我真的觉得太荒唐了，因为你知道我看到那两条线的时候有多震惊吗？2024我还在 COVID 这样子，这个故事大概就是、嗯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谢谢大家，就是一个谢谢大家。
这个年代还有人在 COVID，
对啊。然后我会测，还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工厂有人得，然后我想说，哎、欸，该不会这么衰吧？就是他的那个 virus 就在我们工厂里面呀。果不其然，真的整个工厂都是 virus。然后有些人最新的政策也很奇妙，他是说不用硬性规定要你休息五天了，就是你就算得了 COVID， 你只要觉得自己就是 very good。你还是可以来上班，但记得戴口罩就是了。他说：“哇，大家真的是……”
所以他们也觉得没有这么严重是不是，
没有这么严重啦，它就是一种病而已。对，
嗯，
我也不知道这样子是好是坏啦，但是我其实很怕我不能去上班，因为刚买了车又花了很多钱在鱼眼身上嘛，大家都知道的。鱼眼很烧钱的，养一个男宠
就是让它变成喜欢的东西。
对啦，
钱变成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还是希望有个男人载我啦。太肤浅了啊，我不想要自己开车，真的好累。对啊，好
啊，没事没事，
这个月就是谢谢老天给我这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那要换老板了
哦、这个月哦，其实一月到现在不是我们，因为我们录音也才过二十天哦。
对啊，笑屁笑，我们在错误中学习、不然又要严谨了。
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本节目有没有在谈政治啊，但是我觉得跟政治有沾一点点边。
怎么说？
因为我们不是13号的时候是我们总统大选，
对啊，
然后我那时候去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刚好也是因为做 podcast 认识的友台、然后他有在那个台湾的民主实验室，然后跟中研院社会所有做一个联合的那个对台湾人民对选举跟民主投票这件事情的一个访查，然后我就13号那一天我就去帮他们做这件事，当然是有拿钱啊，钱还不少这样。如果之后有大家有想要的话，我是之后可以贴上去资讯，因为他们下次有在找人的话，因为你知道台湾选举其实算是蛮频繁的，
对，
几乎两年就会有一次。然后我借由那个工作，其实我认识一些蛮有趣的人，就通常我不会遇到的，就是什么访调公司，你知道？你知道台湾有访调公司这个东西，就是民调公司，但是不会遇到里面的人啊，就是刚好会遇到里面的有在里面从职的职员啊，然后他们在。对，我就会问他们说他们在里面干嘛做什么，除了一般的电访之外还有面访，面访就是他会直接就是有机会的话他会到你家然后跟你做一些调查跟访问，然后还有一些针对少数族群的调查，就是说他们会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查，那我就会变成说那我就很好奇他们的收入来源嘛，他们的收入来源就有一些就是我们明面上的那些政党啊，然后还有环评团体啊，然后跟甚至一些政府的什么社会局啊，或者是有一些公司他们需要对产品做调查，这些都是他们的收入来源。我就觉得哦，了解这些东西很有趣，对啊。然后他们还有提到说他们会去做一些少数族群可能比如说原住民的一些调查啊，然后有时候可能就是真的要准备隔天才能走，因为他们就很热情，然后就一直狂喝酒把你留下来，
酷欸。
我就觉得对啊对啊，然后之后就有机会去跟他们做这一些的跟访嘛。对，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讲，他们觉得我的在那个访调的成绩算不错，然后他们就说，哎，那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要跑一些原住民的话，就有机会可以找我去。然后当然这个是就是访调公司的部分嘛，那就是我们拉回来都做这个出口调查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普遍上面还是因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问到差不多五六十个人左右，但是几乎差不多只有可能二十个人或二十几个，甚至最多到三十个人，就占一半吧，愿意停下来做访调、
啊。
然后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通常不太愿意。然后这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说，哎，他们会有说他们不太愿意的理由啊，就是你知道到现在我还会听到说，啊，我们会被查水表。哦、我们会被警察带走，
哇，
然后那些阿嬷啊，那些阿姨啊，那些阿伯啊，就很害怕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有回去问那个，因为我们刚好每个访调小组都会有搭配一个督导，就是算是我们那一天的主管。然后我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嘛，就是会问他们说，哎，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以前可能228时代，然后戒严时代留下的那些阴影，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蛮严重，所以现在他们其实比较老一辈的是不太敢去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会怕。
哇！
就是觉得说，嗯，
历史。
还有我还有听到，对啊，然后还有人就是觉得说这个，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了解选举法那件事情啊，就是说，哎，你在选举当天是都不能进行各政党的宣传，不然就是会有罚则。然后还有你不能在就是离投开票所30公尺以内去讨论任何关于政治的事情，然后30公尺以外你才有机会做这件事。然后我们都是合法合规，然后去做一些国家的 合作研究项目，所以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民众就会不希望我们做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就会请警察把我们请走，就是也是有其他的访区有遇到这些问题，就是觉得台湾就是还有很多对于民主啊政治这一块还需要去让大家更普及更了解的这个状况，就是算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
我觉得是因为以前公民课没有教这一些吧，就教的很死板的东西，就没有说像什么民调是几天前不可以再公布啊，还有什么竞选小物，
还有公关民调
啊，
对啊，
30块什么的，就是我们都只有教什么罢免权，然后还有
选罢的权利嘛，几岁可以选举啊？
对，还有什么什么大什么原则，什么大炮打小鸟原则，还什么什么鬼的，就是我忘记了，但我记得公民课学的东西都不是这些，公民学零分，
大概就是这一些。对啊，那我来考你一下，登记立委需要花多少钱？登记立委候选人，
保证金吗？
对，
20还100？
20，20，哎，很有概念哦。
是不是？
啊，总统嘞？
总统是100吗？
总统是1500。
1500？
是，所以选总统的起码你要准备1500
万。可是我记得是几趴赢，如果有达到几趴就可以退回来，所以这一次的三个都退了回来啊。
超过5%。
对啊，那只是保证金而已啊。
然后超过5%一票。可以，我记得好像是他们说一票可以退30块。
所以，
然后而且还有政党票可以退，对不对？
宋贝贝很有钱啊！唯一支持宋楚瑜 啊，大家
啊，为什么我宋贝贝这次没有选呢？台湾神长，
哎、欸，他这次不是去搞立委了吗？
哦，哎、欸，有吗？
不是吗？
他要搞上吗？
不知道哎、欸，如果听众朋友有知道的话，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因为我还没有 follow 到，我只知道好像有这个风声。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就是大选完之后，翠的里面出现一堆政治人物，我想说，干这个东西怎么好像越来越多人用？
郑运鹏的儿子的爸爸，我快笑死了。
鹏鹏，
对。
我觉得选举其实代表很多事情啊，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台湾的社会的时候，其实就会，虽然说我不想这么说啦，但是很多周边的亲朋好友，就像说我那个我前一阵子有去那个台大的我朋友那边去跟一些朋友聊天嘛，就是有几个他们会蛮想要投我们的柯文哲。
我个人是没有觉得谁比较好啦，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玩烂了，但只要不跟中国统一都好。我愿望有点太卑微了。对啊，
没有，因为我们就会去聊到说，欸，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嘛。对啊，因为我那一天去的都是跟一些政治相关啊，跟相关团体的一些职位，所以他们就很去想要去了解说，欸，为什么这次柯文哲的选票这么多？那代表是什么？那年轻族群想要借由这个选票说什么？
对，
所以他们会去聊很多后面很深的东西，我就觉得
很
好玩。就是当你对吧，你去 touch 不同领域的时候，接触不同领域的人，像我这次真的算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这么接触到真的在政治相关工作这群人，他们的思考跟方向就不一样。然后因为我跟那个他们的主要的那个主管研究员是朋友嘛，是因为他叫我，所以我才会在我那个 IG 那边发说，欸，桃园区有没有就是能够来做访查。而且为什么他们会选桃园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请说。
让你猜一下为什么会选桃园区。
因为桃园就是国民党的铁票仓。
不是呢。
蛤？不是吧，桃园就是有很多老农民啊，还有很多新住民。
我说你这个是成立的，但是他们选桃园的理由不是这个。
是什么？桃园很蓝，但是是一个绿的执政党。
应该他们的说法，他们说因为桃园是全台湾人口总族群哦，最复杂的地方。
没错啊，
就是每个族群都很多，就像原住民也很多，
哦，我是不知道
客家人跟闽南人
原住民很多，
然后外那个是新移民都很多。是台湾最复杂的一块，所以从这边做民调是会比较准
哦。
因为我们也有遇到香港人，欸，香港人跑来投票，然后对啊，然后我们还有遇到一些新住民啊，
哦，桃园
就是说，
欸，
这边的
对
吧，啊？然后还有遇到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都有， 所以就是说在这边的他们会觉得说这边的仿调的可信度可能会再高一点，所以这是他们选桃园的理由。
不错不错，
对，就是挺好玩的啦。然后就是后面就跟后面跟他们一起看开票啊，然后最后再去跟他们一起去酒吧聊天。就对我来说，那一天是一个很有趣的一天，然后接触了新世界这样这种感觉。
那你可以帮我建议一下他们吗？有没有办法推动就是不在籍的海外投票？我真的是，我30多岁了还没有投过总统，我真的很丢脸。
其实这件事，因为我不是有个那个澳洲的甜点师傅的朋友吗？
对啊，
因为他有跟我靠背这件事，他也是想跟我建议。他说，因为澳洲，他有顺便跟我讲一下澳洲的做法。
嗯，
我就觉得很棒，
就是会罚钱呢、啊。
因为澳洲那边是他们投票期哦，不是一天，是一个礼拜。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比如说你可能是你户籍在墨尔本，但是你人在雪梨工作，他们就会在雪梨这个区，然后会设置说，就是有哪个地方可以去投墨尔本的票，他们会去设定这个地点跟东西，我觉得就蛮有趣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网路投票，对哦、啊，因为他们不投就是会罚钱的，所以他们投票率跟台湾是不一样的。
对啊，
会有罚则的问题、
嗯、
对啊。
这就可以再牵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新加坡室友他就问我说我们投票了吗，然后就想说干、嗯、啊，我一整天都在你旁边，我怎么投票然后他就说你们没有那个 embassy 吗，我想说什么意思，我说你觉得中国会让我们设大使馆吗、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嗯、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对、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但我只是想说 even 你设的点很少，就像是整个纽西兰，你就整个北岛你就设一个在奥克兰，不用是大使馆，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大使馆这种东西、嗯、就是什么台湾驻纽西兰办事处这种东西就好了，就是我都会很愿意花很多时间、嗯、就是请那个、嗯、就是小明的建那个建言啊，请大人再帮我转达一下好不好。
好，我有机会去，对啊，因为那个朋友也是蛮挺的啦，对啊，这个我有机会再跟他聊聊，因为他好像都会未来继续会尝试去做相关的工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他的信念哦、喔
嗯。
他有跟我聊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觉得他活到现在，他真的没有办法对自己没有热情的事情继续工作。
嗯，
然后就会聊到说他想做什么，他想说他之后有机会，他要推动台湾的性合法化、大麻合法化，然后什么的。对，他说这些议题，他觉得是他个人。觉得对台湾，对他这片土地，他想要付出的一些心力，所以我就觉得哦，跟那个很有理想的年轻人聊天，真的是对啊，就是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因为我相对而言嘛，我先求温饱嘛，那后面理想可能要再往后再谈。他是说我现在就是可以慢慢想说，为什么我想要做这件事情？
对，
那我想要带给这个社会跟大家的事情。他说这件事情会相关你后面的 vision 吗？你的愿景，对啊，我就觉得哇，怎么跟不同
有深度的人
世界人聊天，
觉得我好肤浅。
不会啦，不会啦，对啊，毕竟人家也是从那个英国读那个心理硕士回来的。
哇，我只是在英国的奶茶店带小孩。
不会啦，就是
那个 level 不一样啦。
不会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进程跟想要的事情，可能，但是他会觉得说，人回归一个原本的状态，是你想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这个世界什么？对哦，这个东西就可以，大家如果有空可以想一下。
好的。
对哦，没错，我的政治经验分享就到这边。
很棒很棒，
不错不错，来来来来来，接下来给你扛，
给我扛哦。好的，由于呢这个月呢，我想起要发 Q&A 是什么时候呢？是一个小时前，所以我们这个
你有没有 Q&A？ 我们已经两个月没 Q&A。
等一下等一下，但是上一集有回馈哦，就是那个日本的娜姐，她就问我说，
娜姐、哦、
对对对，她说她想要知道纽西兰的手摇饮跟星巴克的价格有没有一样，因为她正在日本那边嘛，日本的价格是一样的，嗯、所以她宁愿喝星巴克也不要喝手摇饮
哦。
我就去查了一下我的账单，这边的贡茶，因为这边还不是一个很像英国，就是什么店都有，你想到的饮料店基本上英国都有，米克夏、珍珠丹，
嗯
，blah blah blah 一大堆，对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我很抱歉，但真的什么都有，我没有胡乱。这边的话就是真的要说比较老牌子的，就是有贡茶，其他都是那种他们自创的小品牌啦。然后贡茶的话也很妙哦，嗯，它每一间贡茶的价格是浮动的，
嗯，
不是像台湾可能北部统一一个价，然后南部便宜5块钱这样子。那我们家附近的贡茶一杯最基本的蒸奶是 7.1 纽，然后纽币现在是20嘛，就是142块一杯。然后星巴克的部分我是喝了那个最贵的最大杯的抹茶可可新冰乐是9.5块，所以是9.2×18，9.9，哎，对啊对啊，数学有点不好，9.5×20等于多少？
嗯，
你刚我问你等于多少，等于9.5。三类大哥给我屁，就是190块一杯。可是如果说你点那些什么拿铁啊，或者是就是普通的咖啡，也都是6-7块，所以其实价格是一样。
嗯，
在这边我也是愿意喝星巴克。
哦，可是星巴克的豆子真的有比较好吗？
没有啊，我在星巴克不喝咖啡啊，我喝抹茶可可星冰乐啊。OK， 大家我们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定位。By the way， 这边的鲜芋仙的芋头很难吃，来这边吃鲜芋仙，记得不要吃藕姨哦，很妙。大家都
这边没有好芋头，
对，这边没有好芋头，所以这一季的 Q&A 呢，不是这一季，这个月就这样子啦，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娜姐，
谢
谢
娜姐撑起我们这个整个单元，
感恩娜姐，感恩娜姐。哦，对。哎、欸，我还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讲，就是我们小雨儿结婚了，
啊、
我们师父
小
雨儿结婚，
恭喜
小
雨儿，
恭喜恭喜雨儿，
对，要幸福、哦
啊，有机会对吧？对吧、啊？我有机会把对面这家伙回台湾的时候再抓去找你吃饭，不然上次他回来的时候都没有吃到。
还是你们来纽西兰比较快啊？度蜜月可以来纽西兰要考虑一下哟，好不好？
哦、啊，你要带团，
对，我要带团。目前我的小马曲还可以坐3个人，你加他们2个刚刚好。
好像也挺不错的，对
啊，
對、哦，
就像前几天我分享了那个我们的友台节目卤味帮一样，他们来纽西兰的南岛玩，
嗯，
非常的精彩、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收听。然后我下个月也排了一趟南岛的某一个地方的之旅，我觉得英文法不对、就是但尼丁，你不是跟我讲过了吗？上个月我没有提到、
我想说你是不想曝光，
没有不想曝光，
不想有人去那边堵你是不是。
我刚刚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因为真的太奇怪了、那个名称。
但尼丁神曲啊，对啊，地狱神曲啊。
对，然后等到我真的见识到南岛有多美，我再回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这样子。耶、yeah, ，我觉得我们这个月非常的顺利，我要感谢宇宙，感谢老天给我这么多有趣的事情。直接
对啊，
直接公开显化，
各位听众有继续收听，对啊，
对，谢谢大家继续收听，然后恳请大家，
我很抱歉我们那个初级这么混。
大家就是 Apple Podcast 五星好评，麻烦大家咯，动动你小指头请帮我留个言，随便什么都可以，但记得是好话好不好。然后还有什么、有一件很大的事情，最后、就是我的荒唐小姐贴图终于要生出来了，我们迟了1年了，
哇大家可以支持了，可以
大家可以支持，我终于要有产品了，可以留一下大概50块台币，30-50的台币留下来帮我买组贴图，很便宜的。
对啊，我们之后有机会再领一些活动啦，让大家也是可以参与一些活动，拿到我们荒唐小姐的贴图。
对，然后希望大家红包钱可以省下来买贴图、
啊，留个50块啦，可以啦，支持一下这个在纽西兰的女子。
一张刮刮乐的钱，刮刮乐不一定会中，但贴图有东西可以拿哟。啊，过年是几号？2月9号啊，来得及，很好，来得及，可以，已经在最后搞的阶段了。OK 的，大家这一次终于没有再拖到下一个三个月了。
好好好，
耶、yeah, ，好。 那大家 yeah,
有啦，大家都有进步，都有进步。对哦，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讲一下，你今年、去年进步了什么东西？今年想干嘛？
对啊，大家也可以，如果显化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两个，开始当起显化小老师。
哦，因为我们正在执行当中嘛，对吧？
我们走在对的道路上面。然后大家记得所有的东西的底下资讯栏全部按赞追踪起来，谢谢大家，
谢谢，非常感恩。莫名的结束，
为什么你一直笑到我都不知道我要怎么收尾了。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记得可以去 IG 哦，好不好？ IG 可以私讯我，然后没有然后了，大家
没有然后了，我们下集见，
且听且珍惜，我们
一个之后见。
好啦，那我们就要在这么突然的气氛下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二月见， See ya!
See you! 新年快乐。
感谢您今日的来电，更多相关内容在底下资讯栏，也可以追踪 Instagram 看更多来不及分享的荒唐日常，开启 YouTube 订阅小铃铛，分享荒唐小姐给你身边所有荒唐的朋友们。 Love you guys!